必不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失脚。主啊，我们是你重价买回来的，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必不把我们撇下。求你一如往日保守并加添力量给为我们讲解你奥义的弟兄，使他身心健壮，得到你赐来的力量，给我们引领在正路上，同得你的恩赐。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亲自带领，让讲这个听的都能够得到益处。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但是没有到第二章以前，我们还要接到上次我们交通的，你和弟兄姊妹还要读一点圣经。上一次我们是说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那么24节，撒母耳断了奶，那么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那个时候是会幕，然后就把他交给以利，那么这个孩子就在以利的面前学习侍奉神了。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孩子。上次我们还没有完全说完，我们只读了一点圣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利未人神数点他们的时候，数点啊，是从30岁开始数点，这个要请我们读民数记了。请我们读第四章。好，我来读好了，上次因为读过的。第1节，民数记第4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割下子孙的总数，照他们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那么我们看这个利未人啊，他们来任职了，来办事了。那么在什么地方任职办事呢？那就在会幕里面，那叫从30岁到50岁，意思从30岁开始他们的任职，到50岁他们就退休了，他们就不做了。 要数点他们的人数啊，这是数点。好，那么我们再请读民数记的第八章。第二十三节，民数记第八章二十三节，我也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侍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是30岁就要数典，这里25岁开始办事不数典，好不好？就不叫数典了。意思就是说，没有到30岁，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他属灵的生命在侍奉上还不成熟，但是25岁就可以来了。就可以来，要到35岁才数点他们。那么25岁他在做什么呢？看来就是跟着也在侍奉，但是是学习侍奉了，因为不数点了。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从就业来看，一个人的在神面前属灵的侍奉神的属灵的成熟是在30岁，侍奉神属灵的成熟是在30岁。那么以色列人在打仗的事情上，他的成熟是20岁，我们刚刚说是利未人是他们要侍奉神属灵生命的成熟。现在我们请读民数记第一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要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好了，那么你看，这是以色列人的男丁，他们不是到会幕里侍奉，因为只有利未人才能到会幕里侍奉神，这个只是说打仗，打仗要从多少岁呢？20岁，所以看来打仗20岁是成熟的年龄，成熟的年龄，或者我们说属灵的成熟，能够懂得属灵征战的成熟的年龄是20岁，但是侍奉神的成熟的年龄是30岁，对利未人来讲。但是利未人25岁就要到会幕里面去学习侍奉了，不过那个时候不数点他，因为他们正式的侍奉是30岁到50岁，到五十岁。好，那么我们就是把上一次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再把它跟和弟兄姊妹交通清说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了，我们先要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凡做仆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尘土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好，那么这个第二章是哈拿的祷告。圣经里专门把他的祷告记下来了，记在这里。那么这一个祷告，我们来看，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部分是说到神是救恩的源头，因此人只有信靠并依靠神，相信并依靠神，只有神是救恩的源头。所以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这就讲救恩了。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那么这是说到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心是要代表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人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脚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代表力量。口是用来说话，是来赞美神，也可以向仇敌夸胜。我们也可以向仇敌夸胜。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那么这里是在敌人面前，神给他摆设了筵席，那意思就是说，在敌人面前他是得胜者，他不是惧怕的。
这里的敌人是指什么？
那么我们这里说敌人，如果从圣经来属灵的意思来看，那就指头撒旦了，指头撒旦。如果从人来看，撒旦可以用人用人。那么我们来看哈拿，在这里没有讲哈拿，他现在在家里的敌人，那就是皮尼拉，对不对？皮尼拉常常激动他，因为看到哈拿没有孩子。 但是一定要看到皮尼拿的后面是撒旦，皮尼拿的后面是撒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就是对我们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一定不越过他来看他后面的撒旦，越过他看后面的撒旦。所以圣经里啊给我们讲了，我们还要爱仇敌，对不对？所以你告诉我们爱仇敌啊，那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12章，14节，罗马书12章14节。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你看嘛，这个逼迫我们的就是人嘛，我们一定要看见他后面的撒旦。所以对他，他虽然逼迫我们，我们对他还要祝福，还不能够咒诅啊。如果我们咒诅他，那就是从撒旦出来哦。啊，神不许可我们咒诅那个逼迫我们的人。后面还要读，请我们读，17节，要读到21节，17节读到21节。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啊，伸冤在我，
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了，那就是新约的教导了。那么我们看哈拿，他已经越过了这个皮尼拿对他的各种的嫉妒，他越过这一个，他没有去报复他。按理在旧约来讲，你报复他就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律法是允许的，是允许的。你打掉我一个牙，我可以把你的牙打掉一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允许的。但是皮尼拿已经超过了摩西的律法了，看到没有？在这个祷告里面，他没有一点说他自己，他没有说感谢赞美主赐我一个儿子。现在皮尼拿就不敢对我说话了，你看到没有？没有。我现在在皮尼拿面前，我就可以站住了。他不讲这一个，看到没有？所以他越过了这一个，这是真是感谢主。在旧约的人，他里面还没有神的生命啊，但是我们相信这有圣灵的工作啊。旧约神的灵会降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在一个人的身上做工，但是神的灵不是住在他的身上，可以离开的，可以降在他身上，也可以离开。所以大卫说了一句话，在诗篇51篇，就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神要在旧约用一个先知，神的灵可以降在他的身上，然后神的灵又可以离开，不是永远住在他的身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哈拿他的祷告里面没有他自己的成分在里头，没有伸冤的成分在里头，没有报复的成分在里头，他一直是高举神，所以他的祷告的第一部分我们就看见他是讲到神的救恩，他看见神的救恩。第二部分就是第三节，就是说人不要说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大有知识的意思，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人不能在他面前骄傲。圣经里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一个人自己觉得骄傲的人，一定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骄傲就是高举，看，把我自己抬高了嘛，看不起别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做谦卑的人。下面四节到第八节，就是说到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说，你看勇士的弓都已折断，勇士就是很厉害啊，你要自己，你要打仗，自己勇士拼自己打仗，早一早时你的弓都要折断。我们知道弓就是射箭的力量嘛，就是靠弓。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如果你是一个跌倒的人，反而神会给你力量来束腰，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不行的人。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如果你饱足了，以这个饱足来自己满足了啊，那么很可能这里讲你还会做成为一个用人去求食了。所以不要以饱足来作为你自己的骄傲。下面讲饥饿的再不饥饿，如果你是饥饿的，你依靠神你就不饥饿了。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七这个数字在希伯来文是完全的意思，这里就说可以有七个儿子。当然我们在圣经里也可以查一查，那么也有的确生了七个儿子或者还不止七个儿子的。那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创世纪46章。我们请读25节。他说，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皮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几个人？七个人。我查了一下，他的确生了七个。那么因为这里呀、哈拿的祷告，他说是不生育的生了七个，这里没有说明到底是谁。那么我们在圣经也可以查到有不生育的神使他生育，但是我自己查还没有查到说就生了七个，这里唯一的是皮拉。但是皮拉是拉结的使女，圣经里没有说他原来没有生育，好不好？不生育的这里是他生了七个，所以我们更着重的在属灵的意义来看，不生育的神能够满足你。那么我们知道哈拿最后一共生了六个，他本来不生育嘛，他生了六个。那么大卫的父亲耶西，他一共生了，连大卫是八个，好吧，圣经说是八个啊。所以我们更着重在属灵的意义来看这个祷告的属灵意义。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啊，这里他知道就是一定要依靠耶和华。所以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啊，要成为谦卑的人，不要自己满足。在启示录里面第三章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自己非常满足了啊。你看看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这个教会啊，如果从十四节看，就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这个教会的名字叫老底家。老底家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人高举人，高举人。那么这种教会就把人抬到很高的这种教会，你看第十七节，我们要请从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十七节读到十八节。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好，你看这个教会它是十七节怎么讲呢？你说就是这个教会自己认为自己是已经富足了，而且是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就是满足了，骄傲了。那神马上神就讲了，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神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同啊，我们可以自己觉得我很不错了，但是神觉得说我们是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是贫穷、瞎眼、赤身的，那就好了。因为当我瞎了眼，我认为我是瞎眼的，所以就要去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我的眼睛能够看见。眼药在哪里买？神那里买，主耶稣那里买，就是使我的眼睛能够看清楚。主耶稣不是说吗，你只看见你人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还有个梁木吗？那要怎么能看得清楚呢？买眼药。下面又讲要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我们人都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火炼的金子是指着神，从神那里来，因为金是指着神的荣耀和神的性情来讲啊，金子，而且是火炼的，要经过试炼的。所以神会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要经过许多火炼，然后我们才能成为精进，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白衣那就是说能够遮盖我的赤身露体，衣是代表信徒所行的义啊，买白衣就是我要应该有义的行为。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就是有细麻衣，白色的细麻衣是信徒所行的义，那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义的行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是不够的，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是瞎眼的， 我是贫穷的，我是吃身的。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心在神的面前，有这么一个谦卑的灵，神会祝福我们啊，神会祝福我们。那么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震惊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有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一段就说到神的审判了。你是谦卑人也好，你是骄傲人也好，神是有知识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要审判人。因此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没有把个人的恩怨摆在外面，没有，他这里没有祷告，没有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赐我一个儿子，哎呀，赐了我儿子，我真是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也满足了啊，我也把儿子献给你了，你看我真是不错了哈。他没有这些话，好不好？没有，他是把神摆在最高，所以他这个祷告是可以做我们的一个教训的话，而且这个祷告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们可以和箴言对照来读啊，好，对照来读。好，现在我们要从请我们读十一节，我来读吧。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那么这个孩子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后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撒母耳他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提前读十八节，请我们提前读十八节啊，读到二十节，十八节读到二十节。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这里十八节告诉我们，撒母耳那时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以弗德只有祭司穿的，所以撒母耳穿以弗德代表他就是祭司的侍奉。但是他还小啊，还没有到二十五岁啊，所以我们看神需要了，就在那个时代神非常需要有一个撒母耳，从小神就需要他来侍奉。为什么？因为祭司已经不尽职了，下面马上我们就要讲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问题了，祭司已经不尽职分了，所以神就要拣选一个年纪小的撒母耳。这个撒母耳是神赐给哈拿的，也是哈拿倾心吐意求来的，并且求的时候他是先许了愿，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这个孩子从小就献给你，就要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因为我们原来说过撒母耳是利未人，他不是祭司的后代，他不应该成为祭司啊。但是神让他这里成为祭司了，也就是时代是转变了，所以我们说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要转变一个时代，就把以色列人从士师的时代转变到王治的时代，就是大卫要出来，是要借助他带把大卫带出来。 所以撒母耳从小不到25岁就到了会幕里面侍奉神，不但侍奉神，而且穿了以弗德，那就不是利未人的侍奉了，这个叫祭司的侍奉。他是成为祭司，祭司才能穿以弗德嘛。因此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这一个时代是主耶稣，我们等候主耶稣回来的时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看看，一个我们看看教会现在的情况，再看看灾难的情况，再对照圣经，我们一看，这是主耶稣说他回来的日子就近了，就近了。那么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今天基督徒教会应该做一件事情，不只是大使命去传福音，教会可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去迎接主耶稣的再来？那就是需要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需要有一批忠心的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批忠心的得胜的基督徒就应该像撒母耳这样，所以在年幼的时候就应该学习爱主，学习侍奉。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些难处，有些难处。那么基督徒做父母的能不能够从他孩子很小的时候，像撒母耳这个时候，就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你看，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的家里就有聚会，家里有聚会，每天晚上都有聚会，就是吃晚饭以后把他的孩子都要集中起来，有半个钟头读一点圣经，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每一天都是这样。而且他的孩子也许两个或者三个都要学习祷告，比方说今天吃饭不是父母祷告，今天是老大祷告，今天歇饭该你歇饭，聚会完了今天是该谁来祷告，都有轮流的。那么这一个就是就像从小把哈拿把撒母耳带到以利的面前，我们今天是要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可能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他就是等候主来迎接主来的，可能就是这些孩子。因此我们看时代的转变，在撒母耳这个时代，神需要这么小的一个年龄就要学习侍奉神，就是借着他把大卫带来。我们知道大卫是王，我们今天等候的王是谁？是基督。今天需要有一批人把基督带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当时没有撒母耳，大卫从哪里出来？所以今天需要有，当时需要有撒母耳，今天也需要有撒母耳。需要有撒母耳是从年幼就开始，年幼开始。去年我们前年开始，我们在这里就办了暑期啊，办这个少年班。去年我们大概是接近有20天，前年我们大概是3个星期，就是有一批中学生，弟兄姊妹的孩子和他们的同学。我们每一天早晨，就暑假一个星期我们有4次，就在这里，星期一二三五，因为星期四星期六我们有聚会就没有，每个星期有4次。那么他们就到这里来， 来我们就教他们第一个背圣经的母乳，好不好？啊，现在我们有的大人翻动着这一个撒母耳记在哪里呀、啊？天上路见在哪里呀、啊？但是这个孩子我们就教他背母乳，从创世纪背起，一直背到新约启示录，最后他都能够背啊，不但背中文还要背英文，这是第一个要背的。第二个要背的就要背章节，创世纪多少章？50章，好不好？出埃及记多少章？40章，他要背啊。除了背章节，要背作者，五经是谁写的？摩西。这就是最基本的，要训练他。就像撒母耳在会幕里面做最基本的事情，做清洁，对不对？加油，灯的油啊，怎么做？从小他就做。那么今年我们也有啊，那么我们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考试，去年我们也考试，成绩好的我们还要给他奖励。那么今年我们也有，但是今年呢听说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有 summer school 在大概10号大概开始吧，所以我们就要提前在7月10号以前啊，我们要先办一个星期在这里。一个星期呢我们只有4天，只有星期一，就是6月31号，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一，是31号。
没有三十，
6月30，30星期一。那么7月1号、2号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再有一个星期五，就是4天。4天，这一次我们重点的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定让他知道得救。啊，这是昨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晚上祷告，就他们觉得说要让小孩子初中学了嘛，他应该知道什么叫得救，要他明白。如果他还不清楚得救，这一次就让他得救，啊，要他在神面前认罪，啊，要他学习这个，这个是这一次这只有4天的重点。我们4天呢是早晨9点到中午12点就结束了，不交任何的费用，中午是包吃完饭他自己回去，回去不是他自己回去，我们有车送，我们也有车接他，接送都有，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有中学生愿意来，或者小学的高年级的都可以的，好不好？哦，那么从小就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懂得圣经。好，这是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很，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件小的事情，但是这个给我们看见为主耶稣培养一个像撒母耳这样的一个孩子是非常重要，啊，是非常重要。好，这里我们就是说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第二章的12节，要读到16节，或者读到17节，好不好？16节、12节到17节。
以利的2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擦，擦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交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交脂，
先烧
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 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好，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他们是祭司。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村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是以利的后代，以利的后代，以利是祭司，他们就是当然的祭司。他们两个是祭司。何弗尼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拳头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叫做拳头，
有力量。
哎，有力量好，但是他的有力量去抢鸡肉嘛，对不对？就不对了。菲尼哈的意思就是蛇的声音，蛇，蛇的声音，蛇，蛇不是代表撒旦吗？啊，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是祭司。圣经里告诉我们祭司是献祭的，一个人献祭就要把这个祭物牵到祭司的面前，祭司要宰这个牛宰这个羊，这是祭司的责任。所以整个献祭的过程都是祭司在那里做，都是祭司做的啊。那么在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宰牛宰羊完全要祭司来做啊。那你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利未记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
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
第一到第五，
到第五节。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上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块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
所以你看第二节，这个献祭的人要把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或者牛或者羊的头上，然后就要把它宰于会幕的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撒在坛的周围，然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就是要烧的就叫火祭。那么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我们知道网杆子上的网子也是脂油啊，和腰子一概取下、对不起，第四节，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脂油是代表一个羊一个牛它储存起来的，就是它的丰富了，对不对啊？储存起来它的丰富。我们知道牛和羊是作为祭物，它是预表基督的，
他是预表基督，所以自由是预表基督的丰富，预表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只能献给神，人不能吃的。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曾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是主耶稣里面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丰盛是神的丰盛，所以自由是代表丰盛的意思。这个只能献给神，人不能吃，所以旧约摩西的律法规定人不能够吃自由，自由都要献给神。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圣书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拣出，就是所有的脂油都要作为火祭，火祭一定要烧，不能吃的全部要烧给神的。二十六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拣出，血也是不能吃的啊，这是神的规定，摩西的律法，只有人不能够吃，血也不能吃，所以血是要洒在祭坛的周围，洒在祭坛的周围，血是神的要求，血是为什么？为赎罪的，血是为赎罪，所以这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只能给神，人不能吃，祭司也不能吃，自由祭司也不能吃。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请我们读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节。
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的罪孽，
条例的罪孽，
条例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好，你看这个亚伦啊，三十六节他要带一个牌，上面写的归耶和华为圣，不但是这样，而且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圣经里有许多摩西的律法是圣物，圣物他不能干犯，有很多的条例定了他不能干犯。我们还要请读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好，所以一个祭司他一定要担当 他做祭司的那个职任，如果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他要担当这个罪，那就有罪了。这是祭司。那么在献祭的事情上，神是怎么规定的呢？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三章。我们先读三到五节，刚刚我们读过的再读一次好了，先读三到五节。
从平安祭中将活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上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
那么馨香的火祭是全部要烧给神的，人不能吃的。那我们现在请看第七章，利未记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那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与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些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这里告诉我们，要先把祭献给神以后，火祭献给神以后，剩下的他们才可以吃，他们才可以吃。因为这里是讲的赎愆祭，赎愆祭献的是哪一些呢？这里都讲了啊，那就是说第三节，肥尾巴、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活祭，是赎愆祭。所以第六节剩下的那一部分，那祭司就可以吃了。那这个再请读民数记十八章。第八到第十节，民数记十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远的份。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十节，
你们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
啊，请我们注意第九节后面讲，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看到吧？就是不烧的，不经过火烧的，就是火祭是一定献给神的。脂油你不能吃，腰你不能吃，对不对？肝上的王子你不能吃，这个要献给神。那献了火祭以后还余留下来的，那祭司可以吃了啊，祭司可以吃。所以先一定要烧，把神的献给神的烧了，没有献烧以前你不能吃的啊，这是圣经的规定。那么就在这一章，十八章十一节，请我们读十一节。
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洁净人都可以吃。
意思就是说，祭司中间的洁净人怎么样就可以吃，如果祭司他是祭司不洁净的能不能吃？不
能
吃。所以这里有个规定，一定是要洁净的人才能吃。好，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第六节，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些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好，祭司中洁净的可以吃，但是一定要规定在哪里吃啊？在圣处吃，你不能拿回家去吃哦，好不好？这有规定了，你必须在圣处吃，这又是一个规定。再读这七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
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十六节。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献祭的肉一定要当天吃，你看到没有？除了刚刚讲了一个，就是还愿或者甘心的，第二天还可以吃，第三天就不行了。所以祭司你要吃火祭剩下的肉，必须要当天吃，要在圣处吃，要洁净的人才能吃，这都是规定很清楚的。然后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第八章。三十一节，八章三十一节，利未记。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
好，吃肉要怎么吃法？要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吃，看到没有？啊，不能烤，不能烧烤，不行的，好不好？一定要水煮，因为凡是经过火的是献给谁啊？献给神的。人吃的要怎么？
水
煮。
水
煮。好，这又是一个规定。亚伦子孙要吃，可以，必须洁净的人，要在圣处吃，要当天吃，要水煮了吃，不能吃自由。要把神献给神的先献了以后。好，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请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好，我们来看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第二章的十二节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去了，人家还在煮，他就把它拿走了。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这是第一个。第十五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不能吃生的，对不对？不能把生的拿走，一定要煮的。而且没有脂油还没有献给神以前，不能拿肉，因为肉和脂油是连在一起的，一定先把肉上的脂油要拿出来，所以他们就想吃油，所以就把生的就拿走了。他说要吃烤的，烤的就是错了，因为我们讲 考试经过火，是祭物，这是祭物啊。以色列人你自己要吃肉，那是另外的事情。祭司在献给神的祭物上，那不能这样做。啊，那不能这样做，完全按照神来做。所以他们这个就叫做他们藐视神的祭物，看到没有？就是十七节，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好，十六节，献祭的人如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好了，你看这是拳头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完全是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在神的祭物上、圣物上，他们干犯了圣物的条例了。那么这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牛羊这个祭是预表基督，是预表基督。所以在我们侍奉神的事情上，一定要分别为神，一定要分别为神。除了我们生活要分别为神以外，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分别为神。圣经的真理，当时他们是摩西的律法，不能违反摩西的律法。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守住圣经的真理，就是真理不能错。真理在什么地方？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好，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旧约的人是用祭物使他们成圣，今天我们新约是借着神的话，所以说你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能使我们成圣。因此我们在真理上、神的话的上面一点都不能含糊，一点都不能含糊。我们只有一个责任，把它读准确，读准确。所以神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另外还有一处圣经也要请我们读，就是新约的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犹大书第三节，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这里有一点，就是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就是真理一定不能错。今天弟兄姊妹中间有任何个人的恩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问题他的真理有没有错。如果真理错了，那就不能随从了，那就必然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那就是不对人，而是针对真理。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真理要清楚。你看这个旧约里面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他对于神的话，他是干犯了神的话，因为摩西的律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能把这个献祭的肉拿回家里去吃，必须在圣处吃，你必须要先烧了脂油才能吃。 但是他说我喜欢吃烧烤的，对对，煮在锅里的，那我就可以一插就给你插走了，这都是不是摩西律法所规定的，这是对于神的祭物。那么至于以色列人自己要吃肉，生命记有规定的，你可以自己吃啊，那是你的问题，但是不能吃血啊，这个是献祭的不同了，就是献给神的一定是分别为圣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都是要分别为圣，不是随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里一定要完全按照圣经，完全按照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这是真理。好的，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